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保守我们一生的光阴平安。今天我们又再一次来学习学课第11课，主题是被盗与代求。那么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救主啊，今天我们又再次的来翻开主你的话，来学习主你的话。我们祈求主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不遇见试探，使我们能够进入真理。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把学课翻到第11课。倘若没有这本学课的，我们也可以看我们文章的内容，因为我已经把学课以图片的形式放到了文章里面。这个图片啊，可以双指放大，也可以缩小。学课第11课，被盗与代求。那么这一课的圣经啊，主要是在出埃及记的第32章，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西乃山脚下拜金牛犊，那么摩西呢为他们代求。好，我们首先来看这一课的存心节。存心节在出埃及记第32章31-32节，圣经告诉我们，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啊，这一个呢是摩西为以色列百姓代求。那么存心节啊，还是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把存心节给背诵在我们的心中，把主的话存记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来到西奈山之后，那么摩西呢被上帝召回了山上40昼夜，上帝把十条诫命，把这一个律例和典章都晓谕了摩西。而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在西乃山脚下却敬拜起了偶像，敬拜金牛犊。那么这件事情呢是非常的难以理解啊，非常的不可思议，因为他们刚刚看到了上帝的荣耀，因为上帝在西乃山在威严中降临在西乃山宣布他的律法。但是这个时候呢才不到40天，摩西才离开他们不到40天啊，他们就开始敬拜金牛犊了。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也让我们看到啊人性的软弱。因为他们刚刚和上帝立约，他们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可是呢还不到40天，他们就撕毁了与上帝所立的约。所以弟兄姊妹就告诉我们，人性是非常的软弱，人如果依靠自己的努力的话，那么人就会失败的彻彻底底。所以人称义，人得救呢，唯独在于上帝的赦免，在于耶稣基督他的担当。好，那么我们首先把这一课内容给他先浏览一遍，看看都讲述了哪些方面的内容。首先在星期日，它的主题是失败的领导。在星期一谈到的是偶像崇拜与邪恶。在星期二谈到的是败坏自己。在星期三谈到的是上帝的义怒。那么在星期四代求。最后星期五是进修资料和讨论问答题。那么好，我们首先来看星期日这一个部分。失败的领导。我们首先来读圣经，在出埃及记第32章1-6节。出埃及记32章1-6节，圣经告诉我们，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 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哇，弟兄姊妹，这一个很令我们惊讶，因为身为领袖亚伦，那么他竟然没有主持啊大局，没有主持公义，没有制止百姓这一种啊无理的非法的要求。那么百姓呢，他们的这个要求也很荒诞啊，也很无法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摩西在山上，山上的上帝的荣耀还没有退下，西乃山仍然被云彩遮盖，那么在山下面依然可以看到上帝的荣耀。可是呢，百姓却要求要为我们做一个神像，因为他们说，这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或许他被杀了啊，或者怎么样。所以弟兄姊妹，这40天啊，对于摩西来讲时间并不长，可是呢，对于百姓来讲啊，可能时间就太长了，他们无法忍受了，他们说摩西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所以啊，摩西不在的这一段时间，那么百姓呢，他们就远离上帝，所以他们就做了这一个神像。那么摩西不在，亚伦他就是第一领袖，可是亚伦呢却不能够代替摩西的啊位置，他没有这一个魄力啊，他没有这一个坚持，他顺从了百姓的要求，他因为恐惧啊，因为害怕，那么他就顺从百姓的要求，即便百姓的要求是无理的，是背逆上帝的，那么他依然没有坚持原则。那么这一个呢，也给了今天啊我们做教会领袖的一个教训，一个警告。那么亚伦首先他想了一个方法，他以人的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他希望通过让他们把金银都献出来，使他们心里面为难，那么希望百姓因为这件事情呢啊就不再做这个金像。因为亚伦说，你们把你们的啊金环都摘下来给我，所以亚伦他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要求，让百姓感觉到啊舍不得啊，舍不得把他们的金环摘下来。所以亚伦希望通过这一个方法，那么来拦阻他们制造这一个金像。可是呢，谁知道百姓要做这个神像的心意是何等的坚决，甚至于他们宁愿放弃他们的财物啊，他们也要做这个金像。所以亚伦的这一个让步，亚伦的这一个态度呢，就使他非常的为难。那么当百姓把这个金器银器都给他的时候，那么你说他是做还是不做呢？所以亚伦从他们手里面接过来这一个啊金器和银器，然后呢就制作了这一个雕刻的金牛犊。然后百姓看见这个金牛犊就说，看哪，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这一句话呢，是百姓讲的，而不是亚伦讲的啊。这百姓说，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那么亚伦看到百姓这样讲，看到百姓这样的啊拥戴啊，这样的一种的情绪的激昂，那么亚伦呢也就顺着百姓说，他说，我们要在金牛犊面前筑坛，并且宣告明天要向耶和华守节。那么这一句话呢是亚伦讲的啊，难以置信是吧，难以置信。亚伦吩咐要筑一座祭坛，并且宣告明天向耶和华守节，在金牛犊面前向耶和华守节，以这个金牛犊来代表那一位他们没有看见的荣耀的上帝。于是呢，次日清早， 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那么这个呢，是当时外邦人祭拜偶像的一种习惯。所以啊，学科里面告诉我们是失败的领导。那么在学科的课文啊，第二段第一句话告诉我们，亚伦没有挺身而出。那么在第三段的第一句话也告诉我们，百姓心甘情愿地捐出金子来制作神像。所以啊，弟兄姊妹，两个方面，亚伦没有挺身而出，那么百姓呢，他们也心甘情愿地捐出他们的金子，也要制作这一个神像。好，我们来看徐克引用的这一段预言之灵，摘自于先祖与先知。预言之灵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危机需要一个坚强果断胆大无畏的人来应付，他必须重看上帝的尊荣过于众人的爱戴，过于个人的安全或自己的性命。可惜这时候以色列的领袖不是这样的人，亚伦软弱无力地劝告民众，然而他在这紧要关头所显示的踌躇不决和怯懦胆小，只有使他们更坚决。这场骚动持续扩大，众人似乎是被盲目而蛮横无理的疯狂所控制了。其中虽然还有一些人忠于他们和上帝所立的约，可是大多数的人都加入了这次的离道反教。有几个人因敢于斥责制造神像为拜偶像的罪，他们就受人攻击虐待，并在激昂混乱的情形之下终于丧失性命了。亚伦担心自己的安全，他没有毅然为上帝的尊荣站稳脚步，反而屈从了众人的要求。好，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一个问答题。他说，亚伦身为领袖怎会如此软弱？他可能会以什么方式在自己心里为他可怕的行为辩护？弟兄姊妹啊，亚伦身为领袖啊，怎么会如此软弱呢？啊，这一个可能我们难以理解。确实，亚伦怎么会没有坚持正义啊？没有坚持这个原则，反而顺着百姓去做了这一个神像呢？那么他可能会在心里面找到哪些理由为他的行为辩护呢？那么我想到的是有几个方面啊。第一个，他会认为我是被迫的啊，他会认为又不是我要做这个神像，是他们非要做这个神像，我是被他们强迫的。所以亚伦有可能会找这个理由。那么第二个，是他们敬拜，我只是帮他们做一下啊。亚伦可能会想，是他们在敬拜，不是我在敬拜，我呢只不过呢是帮他们做一下，而且我还是被他们强迫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如果摩西真的死了呢？是不是亚伦可能在心里面也会找这样的一种的理由啊？如果摩西真的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摩西真的啊遭遇了什么不测呢？所以弟兄姊妹，亚伦他为什么会如此软弱？为什么？因为他担心自己的安全过于上帝的荣耀。人之所以会软弱，乃是因为没有把上帝放在第一位。所以亚伦呢，他只看到了他自己的需要，看到了他自己的情况，所以因此呢，他不能够坚持这个原则，他没有想到上帝的尊荣需要他的维护。好，这一个是星期日，我们再看星期一这一个部分，偶像崇拜与邪恶。就是说，偶像崇拜会带来罪恶，会带来这个邪恶。那么这个圣经是在出埃及记第32章的第6节，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偶像崇拜，那么就导致了他们的狂欢宴乐。所以这个偶像崇拜，那么很快的就会让人不再有敬畏之心，并且让人呢去满足肉体的欲望。这个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就好像是一个没有灵性的牲畜一样。 那么在学课里面的课文第二段里面告诉我们，创造的顺序被颠倒了，他们不但忘了他们是按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反而去创造了一个神，甚至不是按他们自己的形象，这已经够糟糕了，还按着动物的形象。意思就是说，即便按照他们自己的形象创造这个神，那么这已经够糟糕的了，那么更何况这一个神还是按着动物的形象而造的，难道这就是他们想要侍奉的神吗？那么学课这里面谈到了什么是偶像，偶像呢乃是创造顺序的颠倒，因为人本来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但如今呢人自己创造了一个神，并且这一个神还不是按照人的形象，那么更是按照了更低级的动物的形象，所以人反而去敬拜这一个更低级的动物的形象，称他们为神，而且呢还是他们自己所创造的。所以啊，偶像崇拜那么会使人的智力呢下降，那么使人变得非常的糊涂，使人变得非常的愚昧，不再那么的聪明，不再那么的有智慧，甚至于呢去敬拜一个自己所创造的神。所以啊，弟兄姊妹，自己都能够去创造神了，那么还有必要去敬拜他吗？如果人能够创造神的话，那么就说明啊，人比神都大了，那么人还需要去敬拜这一个神吗？所以这个偶像崇拜呢，会使人变得非常的麻木，非常的愚昧。正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造他的要和他一样。这个圣经是在诗篇115篇第8节和诗篇的135篇第18节。所以啊，弟兄姊妹，造偶像的，敬拜偶像的，那么最终呢，都会变得和偶像一样的愚昧。我们来看圣经在罗马书第一章22节到27节。在罗马书第一章22节到27节，圣经告诉我们，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上帝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上帝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那么这里面圣经就告诉我们，敬拜偶像会使人变得愚拙啊，会使人变得愚昧，并且呢把神的荣耀啊变成了这个牲畜的样式，并且呢人敬拜偶像，人的内心，人的情欲呢就发生了腐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任凭他们放纵这种可羞耻的情欲，正如以色列百姓一样，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所以这一个偶像呢，就败坏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么也使人的性情，使人的道德败坏，使人的智力下降。因为人敬拜的这一个乃是牲畜的雕刻的这一个形象，所以人呢也就会变得像他一样，就是变得和牲畜一样。啊，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一个问答题，他说，今天人类以什么方式崇拜受造物而不是造物主？弟兄姊妹，今天啊，人以什么方式来崇拜受造物而不是崇拜造物主呢？那么这里面我谈到了四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人敬拜看得见的神像，那么人去庙里面烧香拜佛，那么人呢甚至于把这个神像啊请到了他们家里面啊供起来， 那么烧香跪拜。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神像呢乃是虚假的。诗篇的115篇里面就告诉我们，他们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那么造他的要和他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把这个神像呢完全的弃绝，把它给打碎啊，因为它是假神，它不能够降祸，那么它也不能够赐福。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是崇拜自己啊，敬拜自己，以自己为神，以自我为中心，崇拜自己。为什么呢？因为自己人，对吧？人也是受造之物，那么人呢不能够崇拜自己。所以弟兄姊妹，那么以自我为中心，并且呢爱自己超过了爱上帝，那么爱人的超过了爱上帝，那么这个呢他就是在崇拜受造之物啊。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爱明星啊，他们高举这个明星，或者他们高举某一个人啊，他们爱自己的儿女，爱自己的配偶呢超过了爱上帝，那么这个呢乃是偶像。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就是崇拜世界，崇拜金银财宝。我们知道金银财宝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因此呢金银财宝也被称为受造之物。那么今天很多人他们在崇拜金银财宝，崇拜这个权力啊，崇拜这个地位，那么这些呢都被称为是受造之物，并且人以人的工作为偶像。那么人建造了高楼大厦，那么人建造了高科技，那么人就以此为他的荣耀啊，为他的这个偶像。那么虽然他们并没有敬拜雕刻的神像，可是呢他们所建造的高楼大厦却成为了他们的神像。他们会像这个建造巴别塔的人一样，他们说啊，我们要建造一座非常雄伟的建筑物，那么来传扬我们的名。这个是第三个方面。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崇拜宠物啊。人今天特别的去宠爱宠物，因为生活条件嘛比较好啦，所以人呢比较安舒啦，所以人呢就会去啊养这个宠物，崇拜这个宠物。当然啊，并不是说养宠物不好，那今天我们可以去养小动物是好的，但是呢不能够去崇拜这个宠物，甚至于呢把这个宠物啊当成了最重要的事情，甚至于连自己的父母也不养活了，那么去养活这个宠物了。那么爱宠物过于爱人，甚至于爱宠物过于爱神，那么这个宠物呢会成为他的神。那么弟兄姊妹，这些都能够成为偶像，都能够使我们的品格败坏，使我们远离上帝。好，这个是星期一的部分，偶像崇拜与邪恶。我们再来看星期二这一个部分，败坏自己。那么这个部分呢可以说是包括在星期一的部分里面，那么也可以讲这个部分它是星期一部分的一个延伸。因为星期一主要是谈到偶像崇拜，那么星期二呢是谈到了道德的败坏，因为偶像崇拜而导致的道德败坏。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就显明了道德的堕落啊，道德的败坏。在出埃及记第32章第7节到第8节，上帝对摩西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这里面呢，上帝啊就对摩西讲，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败坏了。那么这个败坏呢，既是指着他们的偶像崇拜，那么也是指着他们道德的败坏。因为偶像崇拜会导致他们的道德败坏。那么弟兄姊妹，这一天的内容啊，它讲述了其实很多的方面。那么它也谈到了偶像崇拜呢会带来很多的其他方面的罪恶，那么也会导致很多的苦难，因为偶像会导致很多的罪恶的发生， 那么因此呢，也会导致很多的苦难。因为偶像崇拜使人的道德扭曲，使人的价值观发生了改变，所以因此的人呢，就失去了爱心，人就没有爱心，以自我为中心，狂欢宴乐，那么好杀嗜血等等，所以因此呢，人就不再有怜悯之心，所以因此一些的国家，他们就充满了各样的放纵的罪恶，就导致了他们所经历的很多的苦难。那么学科里面也告诉我们，在课文的第三段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偶像啊，他会操控我们的思想，就是说我们会成为我们所注视的，我们注视什么，我们看什么，我们仰望什么，我们注意什么，我们就会被什么所影响，我们就会成为他，我们就会被他所影响，并且我们的灵性高度不会超过我们所侍奉的任何一位神啊。弟兄姊妹，这句话很重要，我们的灵性的高度啊，不会超过我们所要侍奉的任何的一位神，就是说你所崇拜的这一个神，那么你永远也不可能超过他，你所达到的这个高度永远呢都不会超过他。为什么呢？因为你所崇拜的这一个神，他就是你的最高的啊这一个标准，所以因此呢，你能够达到的最高标准也只有他的这个啊形象。所以如果人以雕刻的偶像为神的话，那么人的思想呢就会永远的受他所操控。那么再比如说人们呢，他们崇拜无神论，他们认为这一个世界没有神，人是由低级的动物进化而来，那么人本来就是动物，所以因此呢人有兽性，合情合理。所以呢这一个无神论的主张就会呢导致什么？就会导致优胜劣汰，就会导致强者为尊，那么也会使人的性情变得强暴，因为他认为有这个兽性是应该的，就应该有兽性，合情合理的，因为本来就是动物。所以亚弟兄姊妹，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无神论，那么当时呢在法国掀起了这一个无神论，那么就导致啊法国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革命，甚至于直到今天法国的无神论呢今天依然啊在统治着他们的国家，所以因此啊就导致法国他们道德的败坏，那么也导致法国啊他们各方面的发展都停滞不前。为什么呢？因为你永远不会超过你所崇拜的神。但是今天呢我们敬拜上帝啊，我们就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也承认，因为我们受到了上帝圣经的教育啊教导，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因此呢我们像上帝，所以因此呢我们就会爱神爱人，我们也会爱啊这一个自然界，我们会爱动物，会爱植物，我们会保护这一个自然环境，因为我们是上帝所造的，所以我们就会追求我们应该要拥有主的爱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所以弟兄姊妹，基督教和无神论呢是完全的不一样，无神论是这一个优胜劣汰，而基督教呢它啊没有这一个什么淘汰制度，反而呢会帮助贫乏的啊，扶助软弱的，就是帮贫扶弱，并且我们基督教啊也不会放纵我们的欲望，放纵我们的罪恶，放纵我们的肉体，不会去放纵的，不像这一个无神论，他们认为我们本来就是兽性，本来就应该去放纵。那么学科里面谈到了有很多的方面啊，比如说骄傲、自我中心、金钱、权力、性、食物啊、电视、毒品等等，他们的很多方面我们自己呢可以去看一下。那么这一切的结果的原因就是因为人违背了上帝的律法，那么人以自我为中心，导致罪恶进入到人的内心当中， 所以因此人的品格就发生了败坏。那么能够改变这一切的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信靠耶稣的能力，救主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才能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是星期二的部分，我们再来看星期三的部分，上帝的义怒。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圣经，在出埃及记第32章第9节，我们读到29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这是应着镜像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上帝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受的祸降于他的百姓。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和那面都有字，是上帝的工作，字是上帝写的，刻在板上。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刺，就站在营门口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立位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临死。立位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好，弟兄姊妹，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摩西的反应和亚伦的反应完全不一样，就是说摩西的态度和亚伦的态度呢完全不一样。摩西他是非常严厉的斥责罪恶，那么摩西的这个态度就代表了上帝的义怒啊，摩西的义怒代表着上帝的义怒。那么首先呢，就是摩西当他还在山上的时候，上帝就告诉摩西要把以色列百姓灭绝尽尽，使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那么这个宣判呢，就显明了上帝的义怒，但是摩西却为以色列百姓代求。首先上帝对摩西说，这些百姓是你的百姓，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这一个圣经在第七节到第八节，但是第11节到第14节，摩西为百姓的代求当中，那么摩西说这个百姓是上帝的百姓，所以第11节摩西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 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所以摩西不承认这个百姓是他的百姓，而是呢对上帝说，这百姓是你的，不是我的。然后摩西就为以色列百姓代求。那么上帝呢也听了摩西的祷告，正如圣经在第14节说，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受的祸降于他的百姓。然后呢摩西他才放心的下山。那么摩西下山的过程中，那么学科里面告诉我们，他的脸并没有发荣光，那么反而有可能啊，摩西他脸上呢带着愤怒啊，带着忧愁。那么结果呢，摩西他看到了百姓在拜金牛犊，在狂欢宴乐，所以摩西非常的愤怒的就把两块法板给摔碎了。那么弟兄姊妹，学科里面说上帝为此责备摩西，但其实呢上帝并没有因为摩西摔碎法板而责备摩西，因为圣经和预言之灵啊都没有谈到上帝责备摩西，反而预言之灵先祖与先知在拜金牛犊这一章里面他告诉我们，摩西摔碎法板就代表着上帝废弃了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先破坏了这一个约，那么于是呢法板被摔碎就代表着这一个约的终止。所以弟兄姊妹，既然摩西摔碎法板代表着上帝废弃了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那么也就是说摩西摔碎法板是符合上帝的心意的，那怎么可能上帝会因此而责备摩西呢？所以上帝呢并没有因为这个方面而责备摩西。虽然说后来上帝让摩西又重新凿出两块法板，但这个方面呢是因为上帝要和以色列百姓重新立约，所以和上帝责备摩西是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呢法板的摔碎代表着上帝要废弃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这个约终止了。那么重新凿出两块法板，那么是代表着上帝呢要和以色列百姓重新立约。所以无论是摩西摔碎法板，那么还是摩西重新凿出两块法板，都是符合上帝的心意。那么另外我们看到摩西他把法板摔碎就代表着上帝的义怒，所以摩西这一个人他是非常的刚强，非常的刚烈的一个人。那么他是呢这一个公义和邪恶分明的一个人，所以他不能够容忍任何的罪恶。那么他把法板摔碎，把这个金牛犊磨得粉碎，让以色列百姓去喝，代表着上帝的愤怒，这个乃是义怒。所谓义怒乃是对罪恶的憎恨，对公义的满足。并且摩西还斥责亚伦说，你为什么犯了大罪，使以色列百姓陷在大罪里。然后亚伦就开始找借口了。那么他首先呢把责任推到了百姓的身上，他说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所以亚伦呢首先把这个责任推到了百姓的身上。然后亚伦说，我是被他们强迫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啊，我是被强迫的。然后呢第三个方面亚伦又把这一个制造金牛犊的这个环节过程，那么说成了是一种的神迹。亚伦说，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这个描述呢很神奇，金环一丢下火中，这个牛犊它自然而然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呢乃是一个神迹，不是我做的，而是它神迹的 就发生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亚伦找了三个理由。第一个就是这百姓的原因，百姓是顽梗悖逆的你知道的。第二个是我是被他们强迫的第三个是这个金牛犊出来是一个神迹。所以人犯罪之后，那么人就会把责任自然而然的想方设法的推给别人，那么人会想方设法的遮盖自己的罪。 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以色列的领袖啊，那么除了摩西之外，就属亚伦了。而且亚伦呢，他还享有无上的荣耀，因为他曾经和70个长老一起观看上帝的荣耀。所以亚伦这一次的犯罪呢，是非常的不应该。然后这个摩西啊，他就呼吁了啊审判，呼吁了正义。在26节，摩西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立位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反叛，立位呢并没有参与在其中，立位人并没有啊参与拜偶像。所以本来立位支派是被咒诅的，因为在创世纪的第49章啊，当时雅各临终之前，那么谈到了有关于立位和西面的预言，那么就谈到了立位和西面的咒诅。因为利未支派，那么他曾经啊，他用刀杀了示剑城所有的男丁，所以因此利未呢，就因此而受到了咒诅。但如今，因为利未支派没有参与拜偶像的事情，那么利未支派的咒诅就转为成了祝福。上帝能够使咒诅变为祝福。所以弟兄姊妹，即便我们以前是被咒诅的，我们以前有很多的罪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呢，如今我们因为悔改，上帝能够啊把咒诅变为祝福，把不好的变为好的。只有上帝能够改变人的命运，这只有上帝能够赐福给我们。那么当然除了利未支派呢，还有其他很多人都站到了摩西这边来，只不过呢圣经啊并没有记载。于是啊摩西就吩咐利未支派拿起刀来击杀那些不愿意悔改的罪人。那么为什么是立位支派呢？因为立位支派没有参与拜偶像的事情，所以因此只有立位支派才有资格去击杀。那么其他人呢，他们即便悔改了啊，他们即便站到了摩西这一边，那么他们也没有权利去击杀，因为他们也参与了拜偶像的事情。所以只有立位支派才有这个权柄去击杀那些啊不愿意站到摩西这一边的，不愿意悔改的。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一天被杀的约有3000。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原因呢？上帝是让人自相残杀吗？那么还是杀自己的兄弟姐妹吗？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呢是出于上帝的义怒啊，这个是维护公义，恨恶罪恶。其实啊，这个方面有很多的啊，有很多的啊原因要讲，但今天呢，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么多。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想知道的话啊，可以去听我之前分享的每日读经哪一个系列。首先一个就是维护正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爱人不能超过爱神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如果不惩罚这些犯罪的人的话，那么将会有更大的灾祸临到以色列，将会有更多的罪人出现，导致更大的灾祸。所以摩西告诉我们，这个被称为自洁，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所以摩西称这一个击杀兄弟姐妹为自洁，所谓自洁就是要除掉他们中间的罪恶。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么凡被击杀的啊，凡被击杀的都是那些不愿意悔改的。因为我们知道，除了利未支派，其他的所有的支派他们都参与了拜偶像，但是被杀的只有大约只有3000人。所以可见呢，大部分的人他们都已经悔改了，都愿意站到摩西这一边，而这3000人呢，他们是不愿意站到摩西那一边，他们是坚决抗争到底的，他们是坚决啊顽梗悖逆，不愿意悔改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已经给每个人都有机会悔改，因此凡被杀的那是因为不愿意悔改的。所以可见上帝并不是乱杀，而是呢 公义的审判。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关于带球的力量，这个故事应该告诉我们什么？你现在该为谁祈祷？摩西为以色列百姓带球，我们上帝听了摩西的祷告，可见带球呢是有功效的，是有力量的，所以因此我们需要为别人带球。那么弟兄姊妹，你现在应该为谁带球？那么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带球的对象可能不一样，但是呢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带球的对象，比如说为教会带球为我们的国家带球，为福音的传扬带球，为传道人等等带球。当然我现在呢也希望弟兄姊妹也呼吁弟兄姊妹为我祷告，为我们的学习平台祷告，使我们弟兄姊妹能够一同被圣灵充满，那么因真理而成圣。好，这一个是星期三的部分，我们再看星期四的部分，带球。我们来看圣经在出埃及记第32章第30节到32节，圣经告诉我们，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为罪人的代求是多么的恳切，多么的认真，多么的真诚。他宁愿自己不进天国，宁愿自己灭亡，那么也希望以色列百姓得救。求你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生命册上涂抹我的名。所以摩西的代求就代表了上帝的代求，那么摩西作为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就代表着耶稣乃是神与人中间的中保。摩西宁愿为罪人放弃他的生命，那么同样的，耶稣基督也宁愿为我们放弃他的生命。那么这个代求呢，那是真诚的代求不是形式的，那是真诚的。那么至于摩西代求多少天这一个呢，圣经并没有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么学科里面讲是40天，但这一个呢是有争议的这一个是有争议的。那么在没有搞清楚之前所以呢我保留意见我不发表。那么学科里面谈到，在出埃及记的32章第32节，赦免这一个词，那么它的基本含义呢是背负和担当。这个和以赛亚书第53章的第4节基本相同，它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在约翰福音第1章第29节，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那么或作背负世人罪孽的。所以在出埃及记的第32章32节，赦免这一个词和以赛亚书的53章第4节担当这一个词，那么在原文是同一个词。那么同一个词说明了什么？说明赦免就是担当，担当就是赦免，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赦免呢？怎么样才可以使我们的罪恶得到赦免呢？那么就是只有一个方法，耶稣担当我们的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一个真理，罪恶它不会平白无故的消失。我们想要清除罪恶，我们想要脱离罪恶的刑罚，那么只有一个方法，有人替我们承担。所以我们不要想这一个罪恶它可以平白无故的就消失了，不会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罪呢，它一定会结出果子来，那么一定要有人去承担。所以要想我们的罪恶被赦免，要想我们不承担罪的刑罚，那么 只有另外的一个人替我们来承担。所以耶稣基督他背负了我们的重担，担当了我们的罪恶，为我们而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个呢，就是上帝的救恩。我们这有罪的人想获得称义，想获得干净洁白，想要成圣得救，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信靠耶稣的赦免，信靠耶稣的担当和拯救。所以啊，学科里面告诉我们，这节经文说明了饶恕从何而来。上帝在基督里担当了我们的罪孽，这是我们的罪得蒙赦免的唯一方法。这是救赎计划多么强大的表达，也向我们和全宇宙表明，上帝为拯救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摩西请求上帝亲自担当百姓的罪孽，最终他在耶稣里成就了这一点。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令人惊奇的真理？关于上帝对堕落人类的爱，他告诉了我们什么？学科里面讲，这个真理是惊奇的真理。的确，弟兄姊妹，我们因为这个真理而震撼，而感到惊奇、惊讶。主的爱是超过我们的想象，超过我们的理解。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里面告诉我们，长阔高深的爱，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爱。好，这一个是星期四的部分，我们再看后面的星期五进修资料这一个部分。那么在左边的下面啊，有一段预言之灵，我们来读一下。预言之灵说，这罪之所以必须受到刑罚，非但是为了上帝的公义，也是为了上帝的慈爱。他是他百姓的君王，也是他们的保护者。他剪除那些坚决叛逆的人，使别人不自被他们引诱以至于灭亡。上帝从前饶了该隐的性命，就向全宇宙显明，若让罪恶发展下去而不予以刑罚，必有什么结果。该隐在生活和教训上对他后裔的影响，终于使社会到了那么败坏的情况，以至于全世界必须被洪水所灭。洪水以前世代的历史证明，罪人长久生存对自己并没有好处。上帝的长久忍耐并没有遏制他们的罪恶，他们生存越久就越败坏了。西乃山的叛逆也是如此，若不是迅速地刑罚了这些犯法的人，就必会有同样的结果再度出现。所以啊，这段预言之灵就告诉我们的很清楚，那些不悔改的罪人被击杀，乃是为了要制止更大的叛乱发生，是为了避免更多的人去犯他们的罪。所以这个不单是上帝的公义，那么也是上帝的慈爱。啊，我们再看后面的讨论问答题，一共有三个问题。首先第一个，更进一步探讨星期一学课结尾的问题，我们有可能透过哪些方式去崇拜受造物本身而非造物主？例如，我们如何才能在不崇拜自然环境或将其变成偶像的情况下，成为地球的好管家并保护环境？这里面谈到了很多人，他们之所以保护环境、保护大自然，是因为他们崇拜大自然，他们以大自然为他们的神啊，他们崇拜呢受造之物。比如说他们崇拜什么日神、月神、太阳神嘛，日神、月神，他们崇拜河神啊，什么样的神、山神等等。所以因此他们尊重太阳，尊重这一个河流，尊重这一个大山等等。所以因此他们是因为崇拜这些，那么才保护这些。那么我们如何在不崇拜自然环境的同时而保护自然环境呢？那么是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的爱。首先，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那么再者，自然界和动物们也是上帝所造的。那么上帝把 这一个受造之物都交给人来管理，所以因此呢，人应该以爱心来管理这一切。所以并不是因为崇拜这些，而是因为上帝创造了这些，而我们是因为爱来管理这些。好，第二个问题，人们可以透过一项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或透过对事件的反应来辨别情况的严重性。为什么摩西要下令处决那些固执的拒绝悔改并继续悖逆上帝和他教导的人？的确，弟兄姊妹，我们可以透过一件事情，或者说对事件的反应，那么来看出这件事情啊有多么的严重。如果反应啊不大，说明事情呢啊也不大；如果反应很大啊，就说明事情呢也很大。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摩西非常坚决的那么要处理要处置这一件事情，就说明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很大。所以摩西一方面摔碎法板，并且把金牛犊研成粉末给他们喝，那么同时呢也击杀那些啊顽梗悖逆的不愿意悔改的罪人，就显明啊这件事情很严重。好，下面的第三个问题，为什么代赎是唯一正确的赎罪模式啊？弟兄姊妹，为什么代赎是唯一正确的赎罪模式？为什么？因为人不能靠自己得救，唯独依靠耶稣的代赎才能得救，这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任何否认或淡化福音代赎根基的赎罪理论都是严重的神学错误？为什么？为什么淡化这一个代赎是严重的神学错误呢？因为淡化代赎就意味着人可以靠自己得救，不接受代赎，那么乃是主张什么？主张立功之法，主张人可以靠行为得救，那么这个呢，是严重的神学错误。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他们刚刚与上帝立约，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结果呢还不到40天他们就犯罪了。所以摩西说，求你赦免他们的罪，就是说求你担当他们的罪，代赎他们的罪。所以人是没有能力的，人不可能靠自己的行为得救，人只有啊依靠耶稣的赦免，耶稣的代求。请阅读彼得前书第二章24节，这节经文如何有力地揭示了耶稣作为我们的代赎者。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彼得前书第二章24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里面告诉我们，耶稣他担当了，就是赦免了，背负了，担当了我们的罪。那么这个呢就是代赎。那么另外呢，使我们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那么这个就是重生。先死后生，出死入生，重生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新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代赎那么就意味着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那么担当我们的罪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呢与耶稣同死同活，我们还需要重生。那么只有耶稣他的恩典帮助我们，我们才能够重生。那么就重生悔改成圣的人，那么才能够得救。所以弟兄姊妹，那些只相信耶稣为我们而死，但是呢却没有任何的悔改啊，没有任何的改变的人，那么他们乃是不能得救，他们乃是自欺欺人。所以真正的救恩，真正的代赎，不单是耶稣担当我们的罪，更是使我们重生，更是使我们悔改成圣，那么才真正的完整的救恩。好，这一个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学课第11课，被盗与代求。那么这一个主题呢，也说明了上帝救恩的一个完整性，被盗与代求， 那么也可以比方我们人类的堕落与救赎。所以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西乃山脚下拜金牛犊，那么是人类堕落和得蒙拯救的一个非常恰当的啊，一个清晰的说明，一个缩版吧啊，一个缩影。透过这件事情啊，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如何才能得蒙拯救。那么另外我们也可以从亚伦失败的领导啊，我们也可以从摩西他对罪恶的严厉的斥责，他的易怒啊，我们也可以从摩西的代求等等各方面得到很多的教训和帮助。好，愿主赐福给大家。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感谢赞美主的恩典。主主啊，感谢主你的救恩。因为今天我们都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堕落在罪恶里面，无力自拔，无力拯救。但是救主啊，你没有丢弃我们。你为我们的罪而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恶，在天父的右边举你钉痕的双手为我们代求。主啊，感谢主你的救恩，感谢主你的代求，感谢主你的恩典，让我们在你里面得称为义，在你里面能够悔改，能够脱去我们的罪，活出新造的人，能够让我们与主同时在义上而活。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愿主也除去我们的软弱，除去我们的不信，除去我们的怀疑，担当我们的罪恶。救主啊，让我们能够啊，拥有摩西那样的公义，拥有摩西那样的正直，远离罪恶，斥责罪恶，能够拥有，能够像摩西那样，能够体贴主你的心肠，能够按照主你的心意而行。愿主赐福弟兄姊妹，不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